听大家看就是先知书的时候，就说看到现在，基本上其实是，很相近的，主题都是很相近的，所以大家就记住两个部分，就是先知书里面基本上就是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审判，第二个就是希望，所以就是神总是有审判，也有希望，因为神总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你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张力啊，因为这是一种 tension，没有办法理解。很多人问很多问题，其实都是纠缠在这种 tension 里面。如果神是爱，为什么要做这个？但是如果你想想，我们人一般就是这样的：如果别人伤害我，我要的是公义；如果我伤害了别人，我要的是怜悯。所以就是说，人就是出于自私的性格，在我们自己身上是没有办法有这个共存的。我们完全就是看，我们这里是旧约的学习，所以欢迎您啊，你。
行，我去聊点无聊的。
哈哈
他们在楼上也学那个，所以我就
哈哈哈哈哈哈。
他不愿意学习，对，所以因为出于我们自己啊，经常是着眼在我们自己的利益上面，所以就是我们总是想神站在我们自己对面，
对。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很，所以很多人问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马上可以想到，其实你没有什么答案可以让他满足，
对，
除非神改变他的心。如果你想，因为神所教就是当别人伤害我的时候，我要饶恕，对不对？当我伤害别人的时候，就是我就是想着，就是说就是要道歉。所以就是说没有办法，基本上这个张力就是体现在整个信息当中，没有办法，没有很多的办法去调和。所以很多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尽你的能力去回答，但是你知道你的答案不会让他满意，除非神改变我们的心，因为只有一样事情可以让人，就是想过来，就是我们都把自己偏离在神的面前，来认为我自己是配受这个惩罚的，所以就是说，只有当这样子，就是说人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才可能会理解神的慈爱和公义。所以我们学到现在，到约珥书，我们上次说西番雅书，这一次说约珥书，这两本书都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主题，就是神的日子。约珥，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我们看，就是大家对约珥书有没有什么印象？在圣经什么地方出现过？OK，所以我们看看，对，使徒行传，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二章16节。使徒行传第二章16节。
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
对，然后17节到21节有一段，对不对？我们就是，这一段话就是神说，在末后的日子要把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女儿要说预言，对不对？那这一段话是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说，然后这个我们看约珥书。约珥书很难找，在俄西亚后面。对，约珥书的第二章28节到32节，28节开始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要见异象。 所以这是约珥书这一段预言在五旬节的时候应验，就是圣灵降下来。所以就是约珥经常会被称为五旬节先知。
嗯，
约珥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跟西班牙一样。约珥就是有一段话就是很出名的，大家就是第一章二到四节，
第一章二到四节是吧？老年人呐，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呐，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传于子女，孙传于后代，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
OK， 这一段话就是很出名，就是很多人就是蝗虫之灾，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你们可以帮助我，就是因为我没有任何务农的经验。大家知道茧虫、蝗虫、男子和蚂蚱是什么东西吗？
只知道蝗虫和蚂蚱。
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是害虫。
对，好像就说一种比一种厉害，就是或者是就是我们在问，就是有没有人就是知道茧虫、蝗虫、男子、蚂蚱是什么东西？
蚂蚱是蝗虫，
都是蝗虫。
我看过一个解经书上说，就是这上面因为是翻译过来的嘛，所以只能是那个什么，然后它原文那些虫子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是以前的希伯来人的虫。
对，
所以它只是接近的，就告诉你是一些害虫。
OK， 反正就是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剩的，凡剩都被吃光。如果这一批过来了以后有剩下的，第二批再过来吃完，所以就是一个很大的灾害。如果是农业的话，为什么就是在这里？因为当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就是从畜牧业转成了农业，所以当时是一个农业的社会。所以就是对农民来说，我想就是辛辛苦苦一大场，然后就是一批一批的害虫，就是这是最难受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蝗灾的解释在就说传统上面有几种。第一种就是这是寓意性的，就是只是指的是一种就是这个势头很猛烈，这个审判的势头很猛烈，而且没有剩的，所以主要是讲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是在历史上是人的侵略，就是指的是巴比伦人，就跟后面就是约珥在后面所说的有大军从北边而来。
第二章第二十五节。
对，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
对，很多人说就是这个大军就是这些虫子指的是巴比伦人的侵略。 OK， 还有些人说就是这些虫子就是预兆性的，指的末日侵略的敌人。所以就说不是历史上，就是预兆性的还没有来，就是将来当审判那天的时候这些来。第四个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说这就是按字面解释，就是说确实有这些害虫来，就是神用这些害虫来审判。 OK， 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听了约珥书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害怕。
还有呢？
让我
对，让我们警醒。所以约珥书有几个主题，就是第一，神从来不忽略罪恶。 我们认为就是没什么事，就是神不会这样，但是神就是很重视罪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是有恩典和怜悯。第三，饶恕只来自于悔改。第四，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既是灾难也是希望的日子。我们下面去 OK。 第五点，我想就是着重讲的第五点就是如果今天就说你怎么看，就是以色列或者希伯来民族是神的选这件事情。
再说一遍这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看，就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OK， 神所爱的必管道。OK， 很好。还有呢？
他为神做事情，神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应该去做什么。
OK，
神好像从来没有就是长期的永久的离开过他，就在他们呼求的时候，神就拯救他。
OK， 还有呢？大家记不记得，就是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对他说什么？
十万族通过你得到祝福。
对，他前面一句是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前面一句是 OK， 还有呢？
后裔像沙海一样
多。OK， 还有呢？他说
是你的，我祝福他。
OK， 前面还有一句，就是 Alan 要补足那一句，我们看看，就是创世纪第十二章。
不能犯别。
第二节。里面神说我必赐福给你，但是后面呢，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OK， 我必赐福给你，这是一个什么？
应许。
OK， 对，是一个特权的应许，但是你也要叫别人祝福是什么？
你是命，
对他的使命和责任，对不对？所以就是拣选永远是特权和义务在一起。今天我们的救恩也是伴随着有义务去服侍的。今天我们的救恩就是也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神拯救我们为了有更多的人得拯救。所以如果你们好，我们还没有上给你们上课呢，
什么时候再过来啊？
但是以色列就是在这么多年，他们就是一直没有完成神给他们的责任，对不对？所以就是一直没有完成，就是神让他们去祝福万族的责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感觉到神祝福我们，就是我们有义务去祝福别人。OK， 我们看看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我们老师吧，就是在几个先知书里面关于耶和华的日子总结在下面，所以就说大家可以看看。第一次耶和华的日子这个名词是被阿摩斯使用，我们看看阿摩斯书第五章 Amos 第五章18-20节。
想往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往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
OK， 在当时就是以色列一般人对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日子是抱有很乐观的态度的，觉得这个日子肯定是要我们兴旺祝福过上美好生活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但是在这里你看有没有看到先知他的语调是什么？
审判的日子。
对，审判的日子，因为就是以色列被约。 OK， 特别你看21节22节，我厌恶，神厌恶你们的节期。什么是节期？就是他们祝棚节、逾越节过这些节。所以今天的话你可以说神厌恶你们的圣诞节，厌恶你们的复活节。 OK， 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也不喜悦你每个星期天的崇拜。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虽然你们给我十一奉献和素祭和献上你们自己的时间，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数献的平安祭。 OK， 所以就是当时就是阿摩斯是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太乐观，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OK， 所以就说你们被约已经将自己置于了与神为敌的位置上面。后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这一说也经常被其他先知使用，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看就是以赛亚书2:12-18。
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又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又临到踏实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
有谁可以把17-18读完？
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头上必全然赤净。
OK， 以赛亚的语调是不是跟阿摩斯的语调很相近 ？OK， 然后以赛亚书3:7。
那时他是太阳升出，我做今日你们的人，因为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
OK， 还是说那个日子，然后18节。
那日必除掉他们马里的脚踝，
月牙圈。OK， 好，谢谢。然后再看11:10-11。十节。
我手已经到我偶像国，内心国。
十一章十一节。OK， 这里的语调有没有变化？
对，都是我们的圣人写的。
对，有希望，对不对？ OK， 耶利米书30:7-8。30:7-8。
埃塞纳和犹大同时可以，这是雅各遭难的日子，但他必被救出来。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近看他的责任，抹开他们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生
孩。” OK。所以就是后来就是很多先知就是跟着阿摩斯，就是用这一个啊耶和华的日子这一个概念。所以就说从现在回头看的话，耶和华的日子有两种解释，就是不是两种解释，是两种含义，就是 both。 一种就是是指当时的某个日子，所以就说在约珥书里面指的是蝗灾的四次灾害来的时候这个日子，在俄巴底亚书里面是指的以东被灭亡的那个日子，然后在以西结书里面指的是耶路撒冷被毁灭的那个日子，就是这些日子都是神审判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是当时的一个日子，但耶和华的日子也是指将来的一个日子，就是在那个日子耶和华会做什么，会做消灭敌人高举他的子民，所以就是毁灭罪地，在全地掌权，带来拯救。所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有现在的含义，也有将来的含义。OK， 所以我们怎么总结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在下面一段，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 identify 或是说耶和华的日子来了还是没来，很难这样说，只是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在这个日子里面耶和华有特殊的行为。 OK， 所以就是可能是拯救，可能是审判，那是拯救还是审判，就在于人和耶和华的关系。
新约里面他说神来的时候，一个在推磨，一个在传，一个要撇下，一个要被捡走，那个
对，就是可能就在福音书里面，对，有人被带走，有人被留下，所以反正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是耶和华干预人类历史的日子。有人说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难的概念，所以你们要说耶和华的日子不是，可能不是规定某一天，就很多人说的2012年哪一天这样子啊，有人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耶和华的日子，圣灵降临的时候也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就是说在历史上就是说不断的就是当就是神来决定的，就是当他就是啊、干预人类历史，然后开始做审判或拯救的工作，那个就是神的日子。今天就是新约就是啊、怎么看末日，我们就是我最近我们经常听到2012年对不对那个电影出来，你怎么看，如果人来问你的话，
肯定会有那一天的，那一天主会再来，他会审判，实行审判，然后凡是认识他名的就是可以与他一起同在，凡是不认识他的就要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被审判。
OK， 所以肯定会有那一天，大家同意吗？嗯，是1012年吗？
2012年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就是反正如果就我觉得可以反问一下，如果有个人说一定是那天，那肯定就是不是那天，因为人不知道，就是你不，而且他主说他来的日子要像贼嘛，就是你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来了。
OK， 今天有很多书或是很多教导，就是就是很重心放在主什么时候来。或是主怎么样来。OK， 你会发现市场上就是很多人就是以 Jimmy Cup 的说法， Jimmy Cup 就是说 a lot of people make a lot of money， 就是 for writing。对 ，for writing book， 即使是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子。 啊，耶和华见证人，就是你知道他们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那个什么，就他们就预测耶稣怎么什么时候再来。他们曾经预测过是
1984年第一次。
OK， 1914年。
对
对，所以就是说他曾经就是在，而且在耶和华见证人的那个什么，他改了好几次。
对。
因为就是那年没来，然后他再预测一次，再预测一次，然后到了最近一次预测好像是1987年还是78年，是 sometime like that 或怎么样，然后就说因为他已经改了好几次了，所以就是那一次再没来的时候，他们就出了另外一种 theology， 他说耶稣其实来过。
对。对，他是2014年已经来了。
对，哦，对，好像就是那个日子，就是已经来了。对，他可能第一次预测的是1878年或是87年，然后到2014年的时候，他已经说耶稣以属灵的形象已经来过了。所以很多人，但是我跟你说，在圣经里面，确实我们所能确定知道的，第一，耶稣要来；第二，耶稣为什么要来？至于耶稣什么时候来，耶稣怎么样来，圣经没有说。所以就是说，如果大家就是有人在这个方面纠缠你的时候，你可以说，圣经很明确的说，耶稣要来，耶稣为什么要来，但是耶没有很明确的说，耶稣什么时候来，或是耶稣怎么样来。
门徒问他的时候，耶稣说我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连耶稣都不知道，那谁我们更不可能知道了。
对，
东方闪电就说已经来了，就是他们的一个先知。
嗯，所以就是好多教派在这个方面上面就是做啊各方面的推测，所以大家要有一些装备，就是不需要跟他们辩论很多，因为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啊，而且甚至就是有人就是在启示录的时候拿出有一段经文，就是关于千禧年，到底是教会被提先还是千禧年后面？我建议大家不要花时间在这一方面上面。如果有人就是因为有很著名的神学家纠缠在这一方面，就是有一二三四这好几种学派，我个人觉得就是。不是有太大的必要，所以大家以后就是一旦听到了天使或怎么样的话，你就听就行了，你也不需要说，因为没有人知道啊。所以就是说，所以就是这是当我们提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在这个日子里面必有两样事情，一个是什么？
审判。
第二个
拯救。
对，这就够了，你就知道耶和华的日子是我们的神，就是介入历史里面，他必定做两件事情，审判和拯救。啊，所以我们的选择就是你要选择做
被审判
的那个，还是被拯救的那个。啊，所以就是这是啊耶和华的日子，关于耶和华的日子。OK。
我觉得神告诉我就是让我们要准备好，就是他反正什么时候来。没关系，但他肯定会来嘛，所以我们要准备好。
对，对，但是另外一种就是现在就是因为过了2000年，所以就是越来越多人不相信耶稣真的会不会来。
我觉得这个肯定会来的，因为神他都告诉我们了，他肯定要就是主他的时候，他说他会肯定会回来，在与我们一起喝新酒的日子嘛，所以肯定会来的。
嗯，我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嗯，一世纪的信徒，他们认为主要来就是在他们没有死或这一个年代没有来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我们现在回去看的时候，就是我不断在想，为什么一世纪的信徒有这么大的热情传福音和为主牺牲？如果我跟你说，就是如果主现在跟我们说10年以后他就回来了，
嗯，
我想大家
我这10年啥也不干了，我就去传福音了。
对，对，或者就是说你，如果你真的是很确信的话，你就知道，就说好多时间和精力你应该怎么样分配。 最大的一世纪的信徒就是这样一种病，因为他们总是觉得主要病了。
但
你说吧，
你说。
我其实我觉得，就是不光是主再来，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走，你也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还有多少时间，就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在这个世上。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有一个讲到的那个开心，他就说，他说当他知道他的丈夫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多以前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就是我觉得给我一个提醒，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在世上为主活多长时间，所以就是当成就是没有多少时间，就是要那个什么，就是好好想，就比如说就觉得自己没有多少时间，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世纪的信徒跟我们今天生活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其实他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多大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世纪大部分都是穷人，就是你看使徒当中很多都是就是比较穷的人，因为他们当时的社会的构造就是70%是平民，所以就是，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词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就是英文这个词叫 perspective。我就是我一直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Perspective 是你看问题的角度，就是因为它是透视的一个词，就是一个 perspective， 从哪个 perspective 过来，你素描的时候就有不一样的出来的
视角
差不多 perspective。我觉得你要就说你要想想你现在的 perspective 是什么，所以如果确实是即使我们不谈传福音或是为主做工，如果我的 perspective 是说其实我和我家人的时间不像我想象的那样 forever， 其实我跟我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不是永远，如果你的 perspective 变一下的话，很有可能你看问题和你对待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如果我觉得大部分我们现在就是 default 就是那个